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蓬佩奥表示，香港如果遭到镇压，美中很难达成协议。
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台湾出售66架 F-16 新战机。
回应美国请求，澳洲政府宣布加入波斯湾护航任务。
约翰逊想重启脱欧谈判，遭到欧盟拒绝。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办公室周二表示，马塔雷拉已经接受意大利总理孔特的辞职，并将在周三与各政党领袖展开磋商，找出当前政治危机的解决之道。不过，马塔雷拉要求孔特在磋商期间继续领导政府。本月早些时候，意大利副总理兼内政部长、联盟党领袖沙尔维尼提出了对现任总理孔特的不信任动议，并表示联盟党和五星运动的联合执行基础已不复存在，要求提前举行选举。过去一年多来，执政两党在人事、移民及税收等多项议题上意见不合。联盟党的民调支持率上升约30%，而五星运动的支持率则不断走低，跌至约17%，直到双方矛盾透明激化，引发现在的联合政府濒临解体。
在西方国家与伊朗在波斯湾政治局势紧张升高之际，澳洲总理莫里森21号宣布，将派巡防舰与海上巡逻机进入由美国主导的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护航任务。莫里森当天在记者会上指出，伊朗破坏稳定的行为对澳洲区域国家利益造成了威胁。澳洲政府已经决定与国际伙伴合作并做出贡献，这对澳洲的国家利益有利。不过，他也表示，澳洲的贡献规模将是有限的，而且只会限定在一段的时间之内。他说，澳洲只会提供一艘巡防舰、一架 P8 海上巡逻机以及支援人员等。本月稍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美国防长埃斯珀访问澳洲时，曾经请求澳洲政府协助巡航拥有战略地位的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英国已经加入护航商船及邮轮的任务。
川普总统周二表示，美国副国务卿苏利文非常可能成为下一任驻俄罗斯大使。他形容这位国务院第二号外交官非常可敬。川普在白宫款待罗马尼亚总统伊尔哈尼斯时，谈到苏利文是担任驻俄大使的人选。川普说，他是个人物，坚韧而且值得敬佩。我知道国务卿蓬佩奥相当喜欢他，极有可能成为我的提名人选。如果苏利文获得提名，他将接替洪博培派驻莫斯科，而洪博培预定今年10月卸职。本月初，洪博培提出请辞后，外界盛传他打算回来竞选犹他州长。他在请辞信中敦促美国政府应该要求俄罗斯对其行为负起责任，同时也不应忽略两国的共同利益。
国务卿蓬佩奥周二表示，美国在华为公司的问题上没有发送含糊的信号，而是认为华为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蓬佩奥当天在接受 CNBC 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说，川普总统一直是毫不含糊的，我不认为有任何意义含混的信息。在美国的通讯网络或世界各地的通讯网络中有中国的电讯系统，这种威胁构成了重大风险，也是国家安全风险。今年的5月，美国将华为以及华为的68个子公司列入了出口管制黑名单。美国商务部本周一宣布，将再给予华为90天的宽限，准许华为购买美国公司的零部件生产电信设备，以便为美国农村现有的客户服务。但是同时，美国也将华为的另外46个子公司列入黑名单。
印度月球探测器月球车二号周二进入月球轨道，向实现在月球上软着陆迈进了一大步。如果月球车二号能够成功登陆月球，印度将成为继美国、前苏联和中国之后第四个在月球上软着陆的国家。这台月球车二号重3.8吨，载有13个有效载荷，包括月球轨道器、着陆器和漫游车。接下来，月球车二号将在一个圆形轨道上绕月飞行，并经过月球两极。 着陆器在这条轨道上将与月球车二号的主船体分离，按计划于9月7号在靠近月球南极的月球表面轻轻降落。随后，一辆名为“智慧”的机器人漫游车将用2周的时间从月球表面采集矿物和化学样品，进行远程科学分析。
前名利阿波利斯联储主席科切拉科塔周二表示，他赞成川普总统的观点，那就是美联储目前的利率过高。科切拉科塔在2009年到2015年期间在美联储任职。他在周二接受 CNBC 的 Squawk Box 节目采访时表示，我同意总统关于经济学的看法，虽然我不认同总统昨天所提到的将利率削减100个基点，但是总的来说，我认为美联储现在的货币政策过于紧张，不够宽松。周一，川普总统发布推文说，美联储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应该将利率至少削减100个基点，也许还应该有一些量化宽松政策。如果美联储这么做的话，我们的经济就会更好，而且世界经济也将强劲而迅速的发展。
沃尔玛公司周二在纽约法庭对特斯拉公司提起诉讼，要求特斯拉对7家沃尔玛商店发生的火灾进行赔偿。沃尔玛自2010年开始使用 SolarCity 公司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大约240家沃尔玛商店的屋顶都安装了该公司生产的太阳能电池板。截至2018年11月，至少有7家沃尔玛商店因为这些太阳能系统而遭遇火灾，大火摧毁了大量的商店商品，并需要大量维修，总计产生数十万美元的现金损失。2016年，特斯拉公司斥资26亿美元收购了 SolarCity 公司，成为 SolarCity 的母公司。沃尔玛公司在诉讼文件中说， SolarCity 公司的太阳能电池板没有达到行业标准，存在严重疏忽行为，违背了此前在合同中的承诺。
英国首相约翰逊周一要求欧盟重启与英国的脱欧谈判，但是欧盟周二断然拒绝了这项要求，并表示英国无法提出任何实际的方案来替代先前已经达成的爱尔兰边境保障措施。英国前首相特蕾莎梅伊去年11月与欧盟达成了一份脱欧协议草案，内容包含爱尔兰边境保障措施，但是这项脱欧协议草案三度遭到英国国会的否决。一个重要的分歧就在于爱尔兰边境保障条款，该条款规定在英国脱离欧盟之后，北爱尔兰将继续留在欧盟的关税同盟中，直到英国与欧盟达成关税协议。英国强硬脱欧派担心这项条款会导致英国不能完全脱离欧盟，要求英国政府就这项条款与欧盟重新谈判，但是已经遭到欧盟的拒绝。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国务院批准向台湾出售66架 F-16 新战机，请您留意收听。
生活在美国这片土地上，有痛苦，有欢乐，有艰难，有幸福。青聊美国带给您真实的移民故事，讲述平凡人不平凡的经历。请登录 YouTube 搜索青聊美国，清风的清，聊天的聊。感谢您的关注、订阅、点赞和留言。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公司官网周二发文称，苹果 Apple Card 已经面向所有美国消费者推出，即日起可通过 Wallet 应用申请。苹果称，消费者每次通过 Apple Pay 使用 Apple Card 都会获得比例为 2% 的每日现金返现，而包括苹果商店、苹果官网、Apple Store、iTunes 商店和苹果服务等所有直接与苹果有关的消费行为都会获得高达 3% 的每日现金返现。 Apple Card 正在将 3% 的每日现金扩展到更多的商家和应用程序。从即日起，当用户使用 Apple Pay 支付 Uber 和 Uber Eats 时，也将获得 3% 的每日现金。
近日，加拿大科学家们已经开发出一种大规模从油砂和油田中提取氢的经济方法，可以用来驱动氢动力汽车以及发电。 之前从石油储备中提取氢气价格很高，意味着这个技术在经济上不可行。现在科学家们发现的从油砂中提取氢的方法极大地降低了成本。有趣的是，这个方法同样可以应用于主流油田，使它们产生氢气而不是石油。研究人员发现，向石油场地注入氧气可以提高温度并释放出氢，然后通过专业的过滤器将它与其他的气体分离。氢气不会预先存在于地层中，但是注入氧气意味着可以发生反应生成氢。研究人员指出，这项技术可以将碳留在地下，而同时吸收大量的氢，以每公斤10到50美分的价格产生氢气。这意味着它的成本只相当于同等产量汽油的一小部分。
CNBC 周二报道说，Starship 公司正在与包括 Sodexo 和 Compass Group 在内的食品服务公司合作，通过 Starship 公司的送货机器人向美国大学校园的学生提供星巴克咖啡、Blaze 比萨饼、寿司卷和非酒精饮料。匹兹堡大学和普渡大学是 Starship 公司送货机器人最新入驻的校园。此前 Starship 公司在乔治梅森大学和北亚利桑那大学已经开展了这项服务。在这些校园里，学生使用 Starship 的应用程序可以在24小时之内下订单，每个订单的运费通常是1到2美元，在下订单之后的半个小时之内可以交货。 Starship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Lex Baer 说，这些机器人的货运车队在未来2年内将会扩展到美国100个校区之内。
爸，您看，这是咱家买的新车。
哟，这车可真够气派。那外边那台旧车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早想好了，买了新车，旧车就捐给希望之声电台，打个电话就行，他们上门取车，都不用咱跑一趟了。
对呀，咱们全家都喜欢听希望之声，是该支持人家一下。
希望之声华语公共电台，传播丰富的资讯，呵护您的生活。捐车给希望之声，支持您喜欢的节目，请拨打888-566-6686，888-566-6686。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传出新的支线，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香港籍雇员郑文杰今年8月8号从深圳搭乘高铁返回香港时遭到中共当局拘留，英国总领事馆得知后建议家属向警方报案，但警方查不到任何线索，随后他被列为失踪人口。请听报道。
英国驻华大使馆获悉，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一名香港籍雇员近日遭中共当局拘留，原因不明。英国政府针对此事已表达非常关注之意，并向北京和香港政府询问相关问题。据香港零一网站报道，这位名叫郑文杰的男子在8月8号前往深圳出差，原本预定当天晚上搭乘高铁返回香港，但其台湾籍女友李小姐说，郑文杰在过境时就失去联系。英国总领事馆8月9号发现郑文杰没有返回工作岗位，便通知家属，建议他们向警方报案，而警方在查无任何线索的情况下把他列为失踪人口。李小姐先后向英国总领事馆与香港执法部门求助，她于8月10号从香港入境处得知郑文杰遭北京当局行政拘留，但拘留原因与地点不详。郑文杰任职于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苏格兰国际发展局，负责苏格兰招商等工作。他曾在脸书上分享他出席一家投资公司举办讲座的照片，而他最近一次在脸书上发文是在今年6月5号，随后在6月9号更换其账号头像，而且图片中含有6月9日上街反修例、撤恶法等与反送中抗争相关的内容。BBC 中文网曾就郑文杰已被行政拘留一事询问香港入境处，但该处仅表示已按照当事人家属意愿提供事切协助，但并未回应遭行政拘留之说。以上新闻由郑云播报。
美国国防部周二宣布， 国务院已经决定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80亿美元的重大军售方案，并通知了国会。这项军售包括66架 F-16V 战斗机以及相关的设备。请听报道。
美国国防部负责军售业务的国防安全合作局周二在正式通知国会的文书中表示，国务院已经批准对台湾的价值80亿美元的军售案。这项军售案包括66架 F-16V 战机、75具通用电气公司的发动机和其他系统。国防安全合作局表示，这项军售符合美国国家经济与安全利益，并有助于台湾维持可靠的国防。此前，川普总统上周日证实，他已批准军售台湾 F-16V 战机。这项军售案将等待美国国会的通过。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周二感谢川普总统批准向台湾出售66架先进的 F-16V 战机，并且敦促中共要尊重台湾自我防卫的权利。蔡英文还感谢川普总统上任以来的4次对台湾军售。他说，军售案重申了美国长期致力于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承诺。美国国务院上周将售台66架 F-16V 战机的军售案送交国会进行非正式审议。国会两党领袖已经表态支持，一般预料这个军售案将顺利得到国会同意。北京当局周一警告美国，对台湾出售 F-16V 战机将会承担后果。国务卿蓬佩奥当天则回应说，向台湾出售这批战机符合美中各种安排、历史关系及三个联合公报，也符合美国过去以来的一贯政策。这批战斗机的主要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发表声明说，这项军售建议不会改变该地区的基本军事平衡。前美国国防部贸易安全政策副次长斯蒂芬·布莱恩周一在《亚洲时报》上发表文章指出，这批战机是自1992年小布什政府售台 F-16AB 战机之后，美国再次向台湾出售新的战机。文章说，台湾将在美国西岸训练这批战机的飞行员，并学习 F-16V 战机与美国的 F-35 战机如何协调。布莱恩说，虽然台湾没有 F-35 战机，但是这并没有将 F-35 从台海战事的模拟设定中排除。事实上，新的 F-16V 战机与 F-35 协同合作的能力对台湾是一个重要的优势，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防卫环境。以上新闻由文清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二重申美方对香港事件的看法。他表示，中共如果在香港重演天安门事件，美中将很难达成贸易协议。蓬佩奥同时表示，北京需要兑现对港人的承诺。请听报道。
在川普总统、彭斯副总统近日先后阐明了对香港抗议活动和美中贸易协议的关系后，国务卿蓬佩奥周二再次向中共发出警告。蓬佩奥周二在 CNBC 的 Squawk Box 节目上说，如果中共政府以诸如天安门事件的暴力方式镇压香港反送中大规模抗议活动，美中将很难达成贸易协议。蓬佩奥说，我希望贸易谈判向前推进，我希望香港问题以和平方式解决，这对中国和美国来说都是最好的结果。川普总统在上周日重申希望人道解决香港问题，希望习近平能做到这一点。如果香港发生类似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事件，如果北京当局在香港制造一些暴力事件，他很难签署贸易协议。周一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的演讲中，副总统彭斯警告说，如果中共在香港实施暴力，将会危及美中贸易谈判。蓬佩奥周一晚上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他已经看到有关香港的报道，他也知道有关中共在网络上的污蔑行动和网络犯罪行动的历史记录，这些行动是中共操纵信息的方式，而现在在香港的这些抗议人士只是寻求自由，他们只是要求中共遵守一国两制的承诺。日前，美国两党对香港问题发出了一致的声音。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麦康奈尔表示，在香港的任何暴力镇压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在推特上说，美国国会与香港人团结一致，香港人民有权获得充满希望、自由和民主的未来。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人舒默呼应佩洛西的话说，美国支持香港人抗议北京政府滥用权力。以上新闻由郑云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蓬佩奥表示，香港如果遭到镇压，美中很难达成协议。好，音乐过后再回来。
Maria， 你快来看这些东西，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这不是小孩喜欢的巧克力饼干吗？
那这个呢？
这个是草莓饼干棒。
最后你猜猜这个，
这是冰激凌吧？
全错了，这三样东西啊，其实都是带有零食口味的烟草产品。
烟草产品？你说是含有尼古丁的那个烟草？可是看包装，明明都是小零食啊。
烟草商啊，故意把这些烟草产品用孩子喜欢的各种零食口味包装，吸引他们一步一步染上烟瘾，成为忠实的顾客。你知道吗？每五个抽烟的孩子里，就有四个是从这种带有口味的产品开始的。
太可怕了，我们做父母的该怎么办呢？
赶快浏览 flavorshookkids.org/Chinese 了解更多详情吧。 flavorshookkids.org/Chinese。
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对抗中俄，美国太空部队即将正式启动；
推特删除20万账号，与中共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上决裂；
美国特使重返卡达，希望与塔利班敲定和平协议；
川普称正在为贸易战而战，必须有人对抗中共。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七大工业国集团周末将于法国比亚里兹登场。川普总统20号说，自己支持 G7 再度纳入俄罗斯，变回八大工业国集团。他说，让俄罗斯加入比较适当，应该是八大工业国集团，因为谈的很多事都与俄罗斯有关。俄罗斯2014年入侵并吞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后被踢出G8，普京也被指控幕后策划在英国和欧洲各地谋杀异己，并企图操控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据报道，G7峰会过去是富裕西方盟国在融洽气氛中讨论事项的俱乐部。川普在本届峰会开议前表明支持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会，可能只是他投下的第一枚外交震撼弹。
联合国对伊朗实施的武器禁运与对伊朗圣城部队首脑寄出的旅游禁令2020年10月到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0号敦促国际社会思考如何阻止伊朗挣脱束缚，再度制造混乱。蓬佩奥表示，美国4月份宣布有意将伊朗的石油出口量归零之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便孤注一掷地展开勒索外交，制造浓度超过核协议规定上限的浓缩油，试射弹道飞弹，并在霍尔木兹海峡扣押数艘油轮。他说，国际社会还有很多的时间，看看伊朗还能剩多久可以挣脱束缚，再度制造混乱。
美国阿富汗谈判特使哈里扎德周二返回卡达，他表示已经准备就绪，要让美国与塔利班的和谈得出结论。由于川普总统据信会在2020年11月的大选前撤离在阿富汗的13000多名美军，这次会谈预料会着重在制定撤军时间表、降低暴力情势，以及让塔利班承诺不保护伊斯兰国或盖达组织方面。哈里扎德上周结束与塔利班的第八轮会谈时推文说，希望这是美国在战争后的最后一年，让人更加对缔结和平协议感到乐观。哈里扎德也要替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的和平协议铺路，倘若塔利班和美国达成协议，阿富汗政府就可以与塔利班敲定协议。
川普总统周二宣布，由于丹麦总理弗雷德里克森对把格陵兰卖给美国一事没有兴趣，他决定延后原定与他在9月份的会面。川普在推文中表示，根据弗雷德里克森总理的回应，他没有兴趣讨论出售格陵兰一事，我将延后我们原定2周后举行的会议，并择日再会。 当被问到是否会考虑用美国领土换格陵兰时，川普回应说，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本质上这就是大型的地产交易。丹麦在18世纪时殖民了这片占地200万平方公里的岛屿，现在这里是 5.7 万人的家园，多数人属于因努特原住民。格陵兰外交部16号推文表示，格陵兰富含珍贵的资源，像是矿物、纯水纯冰、渔获海鲜及可再生能源，也是冒险旅游的新疆界，格陵兰是非卖品。
周二，川普总统在和罗马尼亚总理伊尔哈尼斯在白宫举行双边会议前，川普谈到美中贸易战时表示，中共剥削美国多年，必须有人出来对抗中共，他正在为贸易战而战。目前中方想与美国达成协议，但他还没准备好达成协议，除非和中方达成正确的协议，否则他不准备达成协议。他说，贸易战短期好坏无关紧要，但必须解决中共问题，因为他们每年要从美国拿走5000亿美元，还不包括知识产权盗窃和其他事情，还有国家安全问题。川普还提到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民主党人舒默的话，川普在中国问题上做得很好。川普表示，因为舒默知道中共是一个重大的经济威胁。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周二对外宣布，从中国进口的受北京政府补贴的钢价产品对美国工业造成了实质性的损害。川普政府已经锁定了对这类产品加征关税，委员会将在9月27号之前发布有关该问题的完整报告。商务部上个月曾经表示，中国的出口商以低于公平价值的价格倾销钢价和零件。美国在2017年从中国进口的这类产品总值约为2亿美元，当时美国商务部确定的倾销率为18.06%至144.50%之间。根据美国的法律，当一家外国公司以低于其公平价值的价格在美国销售产品时，就会被归为倾销。华盛顿的这一新的决定出台之际，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正在升级，目前贸易战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年头。
川普总统周二证实，美国当局正在检视是否在必要时刻祭出减税手段，以提振美国经济，但川普同时强调，美国经济此时仍然强劲增长，距离衰退还很遥远。至于减税的项目，川普提到，薪资所得税的减税是许多民众所乐见的，也会大大的影响我们国家的劳工，但现阶段不会进行相关的潜在减税措施。川普总统周二还抛出另一个减税的选项，资本利得减税，让投资人在出售股票获利的税率下降，进而刺激投资人持股和入市的诱因。资本利得减税只需总统行政命令，无需国会通过，但是川普也没有说要立即实施这样的减税。减税的话题理论上让股市投资人感到兴奋，但除非经济出现大问题，否则短期间应该不会形成政策。
国务卿蓬佩奥周二对外透露说，由于华盛顿决定重新对所有购买伊朗原油的国家实施制裁，伊朗原油出口每天减少270万桶，这削弱了伊朗用于在世界各地制造恐怖活动的裁员。自1月1号以来，欧佩克、俄罗斯和其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一直努力每日减产120万桶，以期减少全球石油的供应量。欧佩克今年7月将该协议延长至2020年3月份，以避免全球需求减弱导致库存增加。尽管欧佩克采取了减产行动，同时美国对伊朗和委内瑞拉实施制裁，布伦特原油的国际价格仍然相对疲软，受需求放缓的担忧影响，油价周二从2019年的75美元的高点跌至现在的每桶59美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对抗中俄，美国太空部队即将正式启动，请您留意收听。
您知道，只要做一件小小的事情，就可以大大的帮助到你喜欢的华语电台吗？只需要多花2分钟时间，就可以从此帮助希望之声。希望之声作为美国第一家公共华语电台，已经成为亚马逊网站的捐助对象， 只要您在 Amazon 购物时输入 smile.amazon.com， smile 就是微笑 S-M-I-L-E smile.amazon.com， 然后在搜索栏里搜索 Sound of Hope Radio Network 作为您支持的非盈利机构， Amazon 会把您购物金额的5%捐给希望之声，不需要您额外付出任何金额。涓涓细流汇成江海，您的点滴捐助都是对华人公益事业的宝贵贡献。希望之声感谢您的支持。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野外生存训练公司 Astroland 和旅游公司 TripAdvisor 近日联合推出了模拟火星体验旅游，为寻求刺激的探险者提供体验火星生活的探险旅游。据悉，整个旅游计划为30天，包括为期3周的在线培训和3天的模拟火星体验。探险者将在西班牙北部的一个模拟火星表面环境的洞穴内生活3天3夜，进行模拟火星环境下的身体和心理培训。据悉，这个山洞位于西班牙北部卡塔布连山脉的深处，高约196英尺，长约1英里，那里将准确地复制火星的恶劣环境，探险者将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据悉，整个旅游计划的费用约$6,800。 Astroland 的公司首席执行官戴维·希伯罗斯表示，在未来的几个月中，公司将安排5次这样的模拟火星探险旅游行程，很高兴能够为这项重要的太空研究做出贡献。
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的研究人员近日发现，他们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表示，休息时看手机会消耗脑力，起不到休息大脑的效果。研究人员为414名本科生提供了一组基于字谜的单词拼图，要求学生们完成。学生们被分为3组，一组在完成单词拼图的过程中没有休息，一组有休息，在休息过程中使用手机，另一组在休息过程中使用电脑。研究结果表明，在休息过程中使用手机的学生与其他小组的学生相比，在休息后做单词拼图的速度慢了19%，准确率低了22%。研究表明，休息时使用手机的学生，其大脑有最大程度的精神损耗。研究人员表示，手机不但分散注意力，使人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任务上，另外它促使人想去查看短信信息，与人联系，会造成大脑的大量精神损耗，对大脑休息十分不利。
网络社交媒体公司脸书在8月20号表示，它将调整其与用户隐私相关的政策，允许用户查看和控制脸书从其他网站和应用上得到的用户数据。脸书表示，很多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序都会与脸书共享他们搜集的用户信息，这些信息是在用户浏览网站或者使用应用程序时被搜集的，脸书公司把它们通称为外来信息。脸书表示，它正在推出一种新的工具，让用户可以了解是哪些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序向脸书公司提供了这些外来信息，并且允许用户清除与他们有关的外来信息。脸书表示，该工具正在爱尔兰、韩国和西班牙推出，未来几个月将面向全球用户推出，并预计此举将对其业务产生一定的影响。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社交媒体公司推特本周表示，推特正在更新广告政策，不接受中共等国家控制的新闻媒体的广告，这意味着脸书、推特等公司逐渐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上与中共决裂。请听报道。
美国多家媒体周一报道，中共官媒新华网最近不断在推特上购买广告，大肆诋毁香港反送中抗议活动，引发国外网友不满。香港反送中运动今年3月开始，从最初抗议引渡法案、 扩大为收回暴动定义、撤销被捕人士控罪、追究警队滥权、要求现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辞职及实行真双普选。而网络书签服务 Pinboard 创始人塞格洛斯基每天详细记录中共官媒新华网的新闻推文，发现自己在香港亲眼看到的事实跟推特上推广的新华网推文内容完全相反。他气愤地说，推特正在从中国宣传机构那里拿钱，帮他们推文反对香港的抗议。他呼吁推特的全体人员不要再卑躬屈膝，不要在这一问题上同谋。他说，中共做的事很清楚，如果让那些和平及其自律的抗议者声名狼藉，那打击他们就更加容易。目前尚不清楚新华社在宣传推文上付费多少，又持续多长时间，但周一推特的声明可以表明，他们选择站在理性一侧，不再帮助中共等国家媒体投放这类虚假信息。周二，推特表示已暂停超过20万个账号，这些账号涉及帮助中共针对香港抗议运动进行虚假宣传。一位推特高管证实，此事相关的信息已经报告给司法部 FBI。推特高级主管向美联社说，这两项措施是遏制在一个受欢迎的平台散布恶意政治活动的更广泛努力。他表示，这些账户因违反社交网络平台的服务条款而被暂停，我们认为这不是人们应该通过推特获取的信息。以上新闻由郑云播报。
副总统彭斯周二宣布，美国太空部队将于8月29号正式启动。太空部队将是美国第六大军种。今年2月，川普总统签署命令，要求国防部成立太空部队，以应对中共和俄罗斯的威胁。请听报道。
副总统彭斯和五角大楼官员周二举行了国家太空委员会会议。彭斯在这次会议上宣布，新的军事部门美国太空部队将于8月29号启动。据透露，太空部队是由现在的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建立起来的。美国空军将军约翰·雷蒙德已经被参议院任命为太空部队的第一任司令官。彭斯表示，美国太空部队将确保我们的国家做好准备，保卫我们的人民，保卫我们的利益，并在广袤的太空和地球上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利用技术支持我们在广阔外层空间的共同防御。去年3月13号，川普总统首次提出成立太空部队的想法，以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去年6月，川普指示五角大楼立即展开成立太空部队的进程。川普说，在地球以外的领域不仅仅是国家归属问题，而是国家安全问题。去年8月，副总统彭斯宣布了五角大楼对太空部队愿景的详细计划。川普政府将来自中共和俄罗斯的潜在威胁作为建立美国太空力量的部分理由。今年2月中旬，美国国防情报机构发表了题为《对太空安全的挑战》的一份报告。报告指出，中共表面上在联合国推动限制太空武器化的协议，但是实际上自身在大力发展太空武器，给太空带来了安全威胁。报告称，由于太空技术和成本障碍正在减少，更多国家和商业公司能够参与卫星建设、太空发射、太空探索和载人太空飞行。虽然这些进步正在创造新的机会，但是也出现新的风险。一些外国政府，特别是中共和俄罗斯，正在发展能够威胁他国使用太空的能力。2月19号，川普总统正式签署一项命令，指示国防部起草一项法案，在美国空军内部建立一支太空部队。川普总统在签字仪式上说，太空部队是我们政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通过这项行动，我们将确保我们的人民安全，我们的利益受到保护，我们的力量继续无可比拟。以上新闻由文清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刚才没有听到全部的新闻内容，欢迎使用希望之声移动 APP 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回放。
请搜索 SOH 或希望之声四个字，立即下载使用。感谢您收听希望之声新闻纵横，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